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2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晚上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在首场的辩论当中，两人针锋相对。那么对于选谁来当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有一项新的科技可能会帮到忙。那在选举总统选举进入最后的这个阶段，那么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争取赢得年轻选民的选票。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军星期一签署最终和平协议，从而使得西半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叛运动得以结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总统的大选的情况。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的晚上进行了首场面对面的辩论，这是他们在11月8号选举日之前的三场辩论中的其中的一场。他们把各自对经济以及美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截然不同的计划呈现在美国选民的面前。川普重申了他对克林顿的看法，也就是克林顿缺乏出任总统的体力，他的政策导致国家目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等等。克林顿把川普的经济计划描述为倾向富人而非中产阶级。克林顿提出，川普不愿意公布他的纳税申报单，是因为他要么没有自诩的那么富有，要么他在掩盖某些事情。一旦他当选总统，这些事将构成利益冲突。克林顿宣称，自己在奥巴马总统第一届任期内担任国务卿期间，到访过100多个国家，并且谈判达成很多和平协议以及停火协议。川普回答说，虽然克林顿有经验，但这是糟糕的经验。他尖锐批评了美国和其他大国同伊朗达成的限制该国核项目的核武器协议，克林顿则称之为有效外交的典范，因为他切断了伊朗制造核弹的路径。两位候选人都认为，核武器是目前世界上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且任何列在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的人都不应该被允许购买枪支。克林顿呼吁进行刑事司法改革，以修复社区和警察之间的信任，并且确保警察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武力。川普强调了恢复法治的必要性，他提出了恢复有争议的拦截搜身治安的计划。川普说，我们市中心的贫困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那里非常危险，你走在街上就有可能遭到枪击。克林顿驳斥了川普对黑人社区的看法，并称之极端。克林顿说，我们有很多引以为豪并且应该支持并鼓励的地方。两位候选人还提到来自国外网络袭击的危险，他们都表示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进行回击。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川普坚称他从来没有支持过这场战争，尽管他在几次采访中做过此类的暗示。川普还对奥巴马政府撤军的方式进行了批评，他说至少应该留守10,000美军，如果这么做了，加上夺取石油资源，本来可以避免伊斯兰国的崛起。克林顿指出，伊拉克政府不愿意签署给美军提供法律保护的驻军地位协议，这是决定从伊拉克撤军的关键因素。下一次的总统辩论定于10月9号举行，川普的竞选搭档彭斯和克林顿的竞选搭档凯恩将在10月4号进行他们之间唯一的一场辩论。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仍然还没有决定要支持谁成为下届的美国总统。这不用担心，有新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这些技术手段，选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候选人的信息以及大选中的议题。科技领域的一些人说，这些科技工具是破坏式的创新，颠覆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旧有方式，并且创造了转战新的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旧金山的报道。
Brigade 公司和许多硅谷典型的初创公司很像，提供外卖午餐，办公室里还有吧台。但是这家公司在政治上的有所作为却与众不同。无党派的 Brigade 公司试图改变人们的政治参与习惯，并且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度。
我们需要让人们轻松获得做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我们同时呢也需要让这些信息纳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也要创造出一种政治参与的文化模式。
Brigade 公司的马特·马汉说，不论是在手机应用还是网上，用户可以对相关议题发起辩论，并试图说服他人支持他们的立场，并做出投票给某位候选人的承诺。
我认为这是民主的关键，就是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让人们可以讨论和辩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在各项议题上的看法，最后权衡利弊，得出结论。
另一家想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新科技公司是 CrowdPack。
我们想要利用科技帮助普通公民参与政治。
这个无党派的网站自称为首个政治上的众筹平台。CrowdPack 提供竞选公职候选人的信息，帮助用户找到和支持与他们观点类似的参选人，并帮助参选人通过众筹筹集资金。CrowdPack 的吉塞尔·科德斯塔尼说，这些科技公司通过创造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正在改变人们参与政治的传统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政治人士应当关注硅谷的原因。
这个地区在过去40年来蓬勃发展，成长为美国发展的超强动力。不仅如此，它也是全球发展的动力，创造科技，提供平台，建立社会、工作与环境领域的参与模式。
科德斯塔尼说，硅谷的许多科技企业也意识到，与政界人士和政府合作来引导社会向积极方向改变也非常重要。美国之音李爱玲，旧金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年轻人是美国最有力量的选民群体之一，然而眼下美国全国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头，而候选人却很担心年轻人对选举越来越缺乏热情，这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投票结果。位于纽约市东部11公里处的霍夫斯特拉大学是首次总统候选人辩论的场地，这里的学生向美国之音阐述了他们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Do you see parallels between what's being written here and Clinton versus？
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课堂上与任何一个学生谈话，他们都会告诉你今年的大选很重要。
Because I see this as,
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反差最鲜明的选择。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去投票，因为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太两极化了，你必须做出取舍。
这处纽约长岛校园是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今年首次电视辩论的场地，在2012年那次选情激烈的大选期间，也主持过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从那以后，美国大选第一次产生了如此大的政治热度。然而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很多学生反映出的激情并不代表全美校园千禧年一代选民的全貌。总体来说，他们构成了强大的选民集团，然而如果他们在选举日那天不出来投票，这种力量等于是零。年轻人不去投票着实让候选人们恐慌，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选民中领先率最近几个月缩减到了个位数。这个年龄区间越来越多的选民说，他们要么会投给第三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待在家里。
坦白说，人们去投票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某个候选人胜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去投票就是为了他或者他不会胜出。
这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们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纠结的问题。罗珊娜·佩罗提博士说， 很多学生觉得两大党都没有倾听他们的观点。
他们更关心经济和经济方面会发生什么，经济的健康状况。他们希望看到环境方面的举措。他们厌倦了争论全球变暖是不是人为的。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谈到要害，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
我们是未来的一代，未来的纳税人。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未来的世代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失败。
离大选日还有六周，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说，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们的选择在于哪位候选人能够让他们咬牙接受。
我还没决定，这很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选。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候选人是我非常支持的，但没有。
我很想赌一把，看看川普会怎么做，但另一半的我又说，我希望能有某种确定性，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确定的。
在三次辩论和最后的竞选过程中，这些仍然等着做决定的人不仅会关注影响他们议题的答案，也会关注候选人的语言措辞和他们如何在全国的舞台上表现自己。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跟总统大选相关的报道。美国经济在过去七年间一直是呈现出复苏的态势，但是在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的人得到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是呢，很多的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阿瑞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瑞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5%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艾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奥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对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来说，他所在的政党当中有许多人并不情愿地对他表示支持。不过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布莱克本很早就对川普表示支持。那么布莱克本最近在他的国会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说明他为何相信川普是担任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强力支持者，您为何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呢？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hat we primarily hear about in the campaign.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关注三大议题：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就业机会与经济，第三是一篮子和家庭有关的议题，包括退休金保障等。川普在这三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相信他会更致力于支持军人，支持退伍军人，确保军人有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装备。另外，在就业机会和经济、税收改革，还有解决美国国债议题上，在民调中，克林顿远不及川普。川普刚在宾州提出了儿童保育政策，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为他助选。如果你到克林顿的网站，他没有任何儿童保育政策。另外，川普还提出家属护理储蓄账户，可以用来照顾儿童或者老人。建立家属护理储蓄账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您代表田纳西州第七选区选民，您的选民在今年选举中最关注哪些议题？
In my district,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mix.
我们的选区的产业结构很多样化，有汽车制造、娱乐和音乐。我们在坎贝尔堡有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还有农业。我们的选区也有黄豆出口商，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当然还有医疗保健。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管理者和提供者就设在我的选区。首先，我的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确保军人受到妥善照顾，也要照顾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要尽力为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造产品、出口产品，我们进口部分零件，我们也制造汽车。我们在娱乐界的选民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操纵也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我的选民思考的问题。当我回到我的选区和他们聊天时，他们会和我讨论我们即将在国会里进行辩论，以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出的各项政策。
您向来十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什么您认为这项改革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呢？
First of all, it's too expensive to afford.
首先，奥巴马医疗保险太昂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我的州田纳西州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90年代提出的健保计划的试验州。五年后，项目成本翻了4倍。10年后，田纳西州长必须取消这个有30万人参与的项目，因为这占了州预算的35.3%。这只是单一项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有这个经验。第二，奥巴马健保使用起来也太昂贵了，因为一个4口或5口的家庭自付金额高达6000、8000、10000美元，所以几乎只有在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伤害时才会用得上。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说，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市场，这个项目正在崩溃当中。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们犯了个错误，这个项目不管用，我们支持国会撤销该项目，用个可行的计划取而代之。
您提到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操纵是您选民关注的话题，这些议题和中国都有关系。您如何评估过去7年多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在贸易问题上，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清楚、更直接地向中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该加大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自己制作的娱乐产品和本地产品，你会希望那个专利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在全球市场交易，你必须向希望和你做生意或者在你国家制造产品的人提供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
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操纵是两项挑战。在两国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上面合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伊朗、朝鲜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
恐怖主义是目前美国和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您认为在处理这个挑战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保护国土安全？
首先，像我们一些盟友开始做的，就是要停止难民安置项目，让这些难民留在他们家园所在的地区，让他们留在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致力于保护这些人民。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都表示要渗透这些难民安置项目，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制定完整的难民背景调查程序前停止难民安置项目。第二，我们应该跳过政治正确，允许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彻底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审问问题。
您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能够在确保能源安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呢？
在我们的委员会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能源政策。不幸的是，我们的能源部一直都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制定出这样一套能源计划，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作为立法人员，我们填补这个空缺。是的，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使用碳燃料。奥巴马政府一直抨击煤炭的使用，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中国燃烧很多煤炭，他们也向美国购买煤炭。我们知道核能、水力发电、太阳能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研究清洁煤炭技术以及能源效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I think that just
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讨论货币操纵和知识产权等议题。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好处。
布莱克本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军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最终的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西半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叛运动。哥伦比亚革命军最高领导人隆多尼欧在跟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发表讲话，他说没有人放弃他们的意识形态，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为他的组织在过去几十年所造成的伤害请求宽恕。哥伦比亚革命军的主要资助来源是这个国家非法的可卡因产业，他的武装运动是受到古巴和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反对美洲民主制度的最后一场全面战争。桑托斯在隆多尼欧之后发表讲话，他宣布不再有战争了。他说，我欢迎你们接受民主，用武器换选票，用武器换思想。自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这场战争冲突导致了数百万人流离失所，250万人丧生。对此，博格达时代报星期一在他的头版做了更准确的描述。在267162人丧生之后才有的和平。众多国家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参加了在卡塔赫纳会议中心举行的签署仪式。在遭到摧毁的叙利亚城市阿拉坡，救援人员说，叙利亚和他的俄罗斯盟友星期一加紧了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这个城市东区的轰炸，在连续第四天的轰炸中有近100人死亡。圣公会传道人社团的救援人员在推特上发文说，死者中包括儿童。他们还说，由于缺乏增援的物资，医务人员和医院不堪重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回应这些报道的时候说，阿萨德总统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和他的俄罗斯盟友似乎决议要夺取阿拉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其摧毁。克里还对大马士革的一篇电视报道默然视之。这篇报道援引叙利亚一位高层外交官的话说，阿萨德政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克里在哥伦比亚的卡塔纳赫纳说，他们正在猛烈地袭击阿拉坡，妇女和儿童在他们的狂轰滥炸当中丧生。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联合政府情况将十分的复杂。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观察人员说，自从摇摇欲坠的停火协议本月初瓦解以来，阿拉坡和偏远地区有近250人死亡。由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原本是为了让救援人员能够向被切断供应的几十万平民运送急需的食品和药品。但是观察人员指出， 停火协议几乎从一开始就失败了。他们说，上个星期在阿拉坡附近，一个救援车队遭到致命的轰炸。伊朗说，他释放了一名伊朗裔加拿大退休教授，这个人因安全指控被拘留。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霍马·胡德法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因被释放的。65岁的胡德法之前在蒙特利尔康考迪大学任教，他在参观德黑兰的伊温监狱之后于6月6号被捕。据他的家人介绍，他的护照被没收，并且被禁止离开伊朗。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并且因为与安全相关的问题逮捕过多名持有双重国籍的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星期一警告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空进行扩张性的军事活动，并且指出周末有八架中国战机飞经这个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指有八架中国战机周日在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海峡之间的争议海域上空往复飞行，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周日紧急出动了至少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予以应对。宫古海峡位于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以东，中国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并称尖阁列岛为钓鱼岛。菅义伟称，八架战机被认为包括两架喷气式战斗机、两架轰炸机以及两架侦察机。虽然这是中国战机首次飞经这一航道，但他们在空中进行长距离往复飞行时没有侵入日本领空。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25日对媒体表示，中国战机的活动是常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训练涉及的战机共40余架。菅义伟承认中国战机的飞行活动可能是训练的一部分，但仍表示日本将对任何侵犯日本领空的行为进行坚定的回应。
日本政府在进行我们自己的监视活动时，也继续关注中国军队的活动，他们变得更具扩张性且更活跃了。我们将在遵守国际法和自卫队法的基础上捍卫我们的领地、领海及领空。
中国经常派海岸警卫队船只在争议岛礁附近巡逻，平均每月都会出现几次进入日本主张领海的水域的情况。中日双方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会相互警告，各自都坚决主张对该水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个星期，美国空军正式为下一代远程轰炸机 B-21 进行命名，但是透露的细节微乎其微。那么美军为什么如此的守口如瓶？那么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为您做出的分析。
李宝，首先说说人们啊都是非常关注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可以说美国的这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的发展，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引人注目？
我首先，远程轰炸机通常也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从这个历史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美国的历代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都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战略性的作用。那么讲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1 型，那么这也是美军所说的这个美军未来的这个战略力量的一个支柱，所以呢非常的关注。那么美国关注，美国的盟国也关注，还有那些这个使坏想使坏的人就是想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些国家呢也是非常关注每一个美国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到底有多能。
嗯，这美军这个星期就是说，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要为这个叫 B-21 的这样的一个叫远程轰炸机来命名，把它命名为就是，叫奇袭者。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更详细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详细的？
军方确实是在这个方面提供的信息不多。不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美国现在的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B-2 型，可能大家都可能看过这个照片或者看过录像，就是非常扁扁扁的，然后机翼非常长。它这个性能呢，就是非常的隐形。 那么 B-21 型正在设计未来十几二十年将要建造这个呢隐形轰炸机呢，比现在的 B-2 型更加具有隐形性，而且呢穿透这个敌方防空能力的更比以前更比这个比现在的这 B-2 型还要更强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有无人驾驶还是有飞行员驾驶，这个方面基本上是定了是有人驾驶的，
不是无人机，
不是无人驾驶，而且呢，机型平台呢也比较灵活，意思是说，今后呢，飞机建好以后，如果有新的武器出来怎么办？新的导弹，还有呢，新的这个传感器，这些东西怎么办？没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同样的机型上面做这样一个调换。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的情况，这个进度还有生产的情况。军方也做了一些说明，说明年这一年当中呢，就可以将设计呢这个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大概十年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架可以造出来。然后呢，军方是希望能够最终呢买100架，而且呢每一架能够希望能够控制在5500亿这个
每架5500亿，
5亿5000万美元，
对，5500亿不得了，
没错，听起来很多，对，5.5亿。
说到这儿，李宝，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呢，这个表示在研制这个叫做量子雷达的这个工作呢，好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有可能呢能够造出一种叫所谓的隐形战机的克星。那这会不会对这个美国这个新型的这个 B-21 的远程轰炸机构成什么威胁？
我们这经常听到不同的名词啊，又是航母杀手，现在又来一个这个
叫克星，
对，就是说中国它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力当然是必须要去得到承认的。不过呢，美国在科技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这种先驱、这种领先的作用、领先的地位还是没有动摇哈。那么至于究竟这个 B-21 型能不能够在未来十几二十年中造出来之后，对付当时那个时候的来自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威胁呢？那我将这个问题直接问了空军部的部长，还有空军的参谋长，两个人都给我回答，就是说，他们对这个 B-21 型的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会像用鹰眼般的这样一个目光呢，不断的注视这个项目的发展。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B-21 型他们非常有信心 ，B-21 战略轰炸机到时候呢能够应对未来来自不管哪里来的这个挑战。林森，
好，谢谢李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上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分别的听证会。国会议员们最关注的话题是南中国海为什么重要？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期间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来挑战美国的决心和承诺。专家们在作证的时候呼吁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展示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21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及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表示担心，中国会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期间，或是新总统上台期间采取挑衅的行动。
I'm concerned that China's
我担心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把奥巴马总统最后几个月当成一个机会，在南中国海宣布航空识别区，加强在斯卡伯勒浅滩地区填海造岛行动，并加快在这些人工岛屿上的军事化建设行动，来考验我们的决心。
9月22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也就国际仲裁之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举行听证。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强调，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长期的安全挑战，短期内也是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地方。他对作证的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南中国海有多重要，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采取行动那又怎么样。在作证时，专家们强调了南中国海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可信度的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9月21号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很多的利益。
We have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我们在维护自由航行方面有国家利益，特别是可以进入亚太地区的海事公共疆域。我们在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方面，包括遵守7月12日的仲裁裁决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南中国海地区争议得到和平解决，没有大国凌霸小国，当然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列出的这些国家利益，现在在我看来，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I see is under challenge
today from China. 专家们建议，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决心。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和坚定，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华盛顿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觉得犹豫。
他觉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自由航行行动，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使得盟友们担负更多的责任，并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国会应该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他说，如果美国在有优势的时候不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等中国强大了，美国就会束手无策。英国 BBC 记者比尔·海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既是战略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情感的成分很明显，因为你听过这样的故事，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另外，这也是有关国土统一的事情，香港、澳门回归了，但是台湾还没有。对美国来说，从情感角度来说，是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
海顿出版过题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地区并没有主权纠纷，但是南中国海的权力之争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争斗。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最近举办了一个航空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架美式 F-16 战斗机从朝鲜上空飞过，这可是人们不常看到的情景。不过这是在朝鲜首次举办的航空节上的遥控美式 F-16 模型飞机。这次航空节，元山国际友谊航空节，星期六到星期天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元山举行。航空节不仅是为了推广元山的旅游资源，也展示了朝鲜的空军装备，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29和苏-25地面攻击机。这位朝鲜的米格21飞行员说，
它比其他飞机快，所以要驾驶它需要技巧，飞行员有很短的时间思考，要很快做出决定。
航空节最后一天还展示了跳伞表演，参加表演的有来自美国的雅格·道格拉斯。
我很高兴，这里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作为首批国际跳伞者参加表演很令人激动。
数千名朝鲜民众、外国游客和记者被邀请观看了航空节。
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7.4%的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感到反感。与此同时，56%的人认为未来独立比较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一项名为《台湾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民意调查发布会，结果显示67.4%。对于中国共产党感到反感，19.3%则表示赞赏。至于反感的理由，包括打压台湾、专制独裁、没有人权以及霸道不讲理等等。而赞赏的理由则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打击贪腐、有效率、增强国力以及法律采取重罚等等。与会的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台湾竟然还有接近20%的人欣赏中国共产党，这令他感到惊讶，也显示台湾民众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的这样的高速的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一种效率，它代价是什么吗？台湾没有这样的效率吗？台湾比不过中国大陆的效率，那是因为我们还注重人权，我们还注重法治。所以在今天呢，这个如果把这一点挑明了，我相信这个民调之中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效率，因为效率的崇尚而欣赏共产党的这个数据还会再下降。
乌尔开西还说，中国共产党就像是掠夺资源的黑社会，打击贪腐的对象不是西方概念的权钱交易或是行贿，而是其集团当中不听话或是贪得太过分的人。调查结果还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有钱有势者的政党，只有18.3%认为代表的是一般工农大众利益的政党。这份调查还指出，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70.8%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太霸道，只有10.8%认为该党是讲道理的。此外，68.4%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只有16%认为值得信赖。针对统独的问题，56%认为台湾未来独立比较好，23.6%认为未来统一比较好，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只有8%。与会的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奇表示，如果在统独的问题上加上一些条件，让台湾民众思考是否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应该比较可以得出更准确的结果。
其实我们也问过说，如果要打仗的话，你要不要宣布独立？那我看过比较高的是政大学研中心，那有我看到最高的记录是40%人说，如果宣布独立会打仗，我们愿意40%是从来没有的高了。
廖达奇教授还指出，根据过去其他相关的民调也显示，74%的台湾民众希望独立，但是同时也希望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华民国。针对中国共产党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16.6%的台湾民众表示赞成，74.7%则表示反对。这份调查还问到，有人说台湾人与大陆人都是炎黄子孙，所以大陆13亿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结果有30%左右的人表示赞成，有近60%表示反对。谈到两岸统一的问题，该民调问到，有人说，不管大陆与台湾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差异，我们都要耐心克服，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任务。结果显示，大约19%的台湾民众表示赞成，不过68%的人则表示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没有能够具体解答美国如何协助台湾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的问题。美国2013年通过的一部法律要求美国国务卿协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有关会议，而台湾目前已经确认将无法参加9月2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之音的提问表示，
我们将尽可能的继续推动台湾在例如国际民航组织这样的机构的有意义参与，但是除了支持有意义的参与以外，我不能给出任何一项10点战略。
台湾外交部9月23号表示，台湾没有接到出席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邀请函。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美国2013年通过的一项公法要求美国国务卿提出计划，协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3年1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以及后续相关会议。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指令美国驻国际民航组织代表团为台湾正式提出观察员的要求，并促请其他会员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一组织。法案出台后， 台湾以特邀贵宾身份参加了当年举行的第38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未能获邀参加本届会议，显然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北京强调，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是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前提。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说，
鉴于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成为不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的成员。对例如国际民航组织这样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台湾政府决定，即便未能受邀，也要派团前往蒙特利尔，在会场外与美国、日本等友好国家开展活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因为政治因素无法与会的台湾民航局官员仍然在3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举行之前呢，抵达了蒙特利尔，希望从场外取得大会关于飞航安全标准与规范的最新的信息，同时也表达台湾参与国际民航大会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北京当局坚持台湾必须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前提下，国际民航大会今年没有如2013年一般以主席特邀贵宾身份的方式发给台湾邀请函出席大会。台湾民航局副局长何淑平星期一带领由民航局负责飞航标准、航空器与航管服务等相关部门主管抵达蒙特利尔，希望能够在大会开会期间取得国际飞航安全与法规标准相关的及时信息，同时也对支持台湾参加大会的国际友人表达感谢之意。何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对台湾无法参加大会感到遗憾。他说，台湾负责的台北飞航情报区2015年处理了153万架次的飞机出入旅客，达到5800万人次。在全球300多个飞航情报区里，如此庞大的流量，都显示出台湾参与国际民航大会有技术上和专业上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他希望中国大陆也能体认这个事实，支持台湾参加大会。何淑平说，
这个我们民航局其实也是一个专业技术的单位，国际的这个 ICAO 其实它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民航的专业机构，那飞安是一个国界没有国界的这个航空器，国际的航空运输其实载运的是各国的人，这个整个都是属于一个没有国界，就是像这个 ICAO 自己的目标讲的，它是在追求一个无缝天空，所以呢它其实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那所以说呢，这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争取各界的支持，包含友邦也好，包含这个友好国家。那当然两岸来讲，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体认这一点，能够来支持我们。
何淑平没有透露代表团将和哪些国家双边会谈。他说，尽管大会结束后可以从国际民航组织网站上知道结论，但是没有实际参与，就无法了解达到这些结论之前的讨论，例如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背景，对于结论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民航组织之前通过的国际飞航安全管理系统，如果台湾不能及时了解其背景，在执行上便会落后其他国家。何淑平说，
因为人家是在制定这个 NS 的时候就开始了解有这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接着就可以自己各国可以做相关的规划预排，那我们是等到看到整个赴约完成以后我们才了解。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Global Market Based Measurement 就是在讲碳排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在38届大会我们看到他们开始讨论碳排，那其实在这一次的大会应该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讨论，那所以说如果参加大会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怎么去计算这些碳排放，那可是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就要等到，因为他们要参加他们就会知道这些讯息资料的背景，各国其实都已经在准备， 那可是我们没有参加，那对我们的业者，我们国家的一个准备，我们就会落后人家的时间。
除了台湾官方无法参加大会之外，台湾媒体包括中央社、联合报等都被国际民航大会拒于门外，无法取得记者证进入大会采访。台湾外交部官员说，为了捍卫台湾媒体的新闻采访自由，已经向大会表达抗议。在台湾确定无法参加国际民航大会之后，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拉塞尔上星期五在纽约的外国记者中心记者会上针对此事表示，航空安全与航空效率对所有人都是极为重要的事务，所有利害相关者都可以扮演积极角色，确保全世界都遵守相关的标准与法规。美国鼓励台海两岸持续进行建设性对话，降低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控涉嫌间谍罪的美籍华裔女商人潘满芬，在被中国关押一年半之后，经其辩护律师的请求，原定下个月进行的不公开审判已经延期。律师披露，潘满芬称曾因审讯当中不堪遭受威胁和逼供而做出有罪供述，现在已经翻供。美国官方声明表示呢，密切关注此案，敦促北京尊重人权，并且呼吁释放潘满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代理潘满芬的辩护人尚宝军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广西法院同意辩方提出的延期审理请求，目前不能确定庭审何时进行。由于此案被定性为涉及国家机密，因此不会公开审理，预计潘满芬的亲属或美方官员不能出席旁听。据这位律师介绍，潘满芬目前羁押在南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看守所，从一个月来的六七次会见来看，他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尚可。尚宝军指出，潘满芬被控涉嫌在1995年至2015年从事间谍活动，被指控的犯罪地点涉及广西南宁和美国休斯敦地区，但是他的护照显示至少有一项指控不能成立。
本月初吧，我们才正式看到了全部案卷，看到了这个相关证，我们也会见了至少有六七次了吧，会见了潘满芬。然后她丈夫从美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我们现在的感觉觉得控方的指控应该是证据不足，其中有一项的指控就是1996年他到了中国，到了广西南宁嘛，从事了一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但是现在一看他的这个他的护照的记录上没有任何1996年没有任何出入境的记录，也没有签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辩护律师尚宝军告诉美国之音，潘婉芬承受不住长期关押和变相刑讯逼供式的疲劳审讯，在被抓六个月后曾做出有罪供述，但是今年九月在跟律师第二次会见时翻供，称自己无罪。
被抓六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认罪了。我也问他为什么当初要认罪，然后是什么一样的情况，他自己说他当时受到了身体状况比较差嘛，然后犯了三次心脏病，然后还据说是侦查人员他进行了一些威胁和肉体的这个他也不叫他不是给肉体的一些变相的刑讯逼供嘛，他是说他被长期让他一直坐在一个很矮的一个上面有一些凸起的一个塑料凳子上，没有靠背什么的，一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他身体完全受不了，所以他被迫做出了这个这些所谓的认罪供述。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潘婉芬案。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about Ms. Van Gogh's welfare and continue to monitor her case closely. We expect China to allow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S. government for trial.
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始终深为关切潘婉芬女士的福祉，并将继续密切关注此案。我们希望中国允许美国政府代表观察她的庭审，尊重普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联合国任意羁押问题工作组提出的建议，包括释放潘婉芬女士的建议。美国新闻官员表示，自从潘婉芬去年3月15号被秘密拘押以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官员每个月去探视她一次，但是跟她就此案进行的沟通交流受到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不久前在北京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美国女商人潘婉芬已被控间谍罪。华春莹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她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方相关部门将会严格依法处理此案。现年55岁的潘婉芬是在越南出生的华裔，她去年3月15号在一同访华的团体前往澳门时与外界失去联系，当时她在陪同美国休斯敦的一个官员代表团访问中国南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有意收购好莱坞制作金球奖等大型颁奖节目的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显示万达集团对美国影视产业的雄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中国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正在和埃尔德里奇工业公司谈判收购其控股的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埃尔德里奇工业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和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已经同意进行排他性谈判，共同目标是完成一个互相满意的交易。根据好莱坞报道的消息，迪克·克拉克公司估值10亿美元，外界对这个数字议论纷纷，可能也是谈判焦点。报道还强调，目前仍在谈判的初期，可能的买价尚未确定。迪克·克拉克是美国电视界的名人，号称为永远不老的美国青年。他在1957年创建同名的公司，一直到2012年去世才转手。迪克·克拉克公司旗下制作许多重量级的颁奖节目，包括好莱坞仅次于奥斯卡的金球奖、全美音乐奖、告示牌音乐奖、乡村音乐学院奖、好莱坞电影奖以及迪克·克拉克除夕夜特别节目等等。近年来，美国的主要颁奖直播节目，包括好莱坞的龙头奥斯卡奖，收视率都在节节下降，但广告客户对这些节目的兴趣仍高，这些现实都可能影响谈判结果。这个谈判中的交易将是从房地产起家的万达集团跨足美国娱乐界最新的一步。今年初，万达集团出资35亿美元买下传奇娱乐制片厂，这家公司制作过《黑暗骑士》《侏罗纪世界》和《库斯拉》等大片。2012年，万达砸下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的电影院线 AMC 娱乐控股公司。万达也有意收购乔治亚州的卡麦克电影院线，如果成为事实，万达将成为美国最大的院线经营者。此外，万达还收购了欧洲最大的连锁院线。万达集团上周宣布和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的影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协议，将有助于索尼在中国扩展业务，也可能在万达拥有的中国院线放映索尼出品的电影。万达对好莱坞的胃口很大，然而并非无往不利。今年，万达曾试图收购好莱坞六大制片厂之一的派拉蒙公司的49%的股权，但遭到派拉蒙的母公司维亚康姆国际公司的主要控股者雷德斯通的反对，最终未能完成交易。万达公司集中火力进军好莱坞影视相关产业之余，在中国，万达斥资34亿美元打造的第一座主题公园，今年5月在南昌开张，跟一个月后开幕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打对台。 据报道，王健林表示，将在各地打造乐园，让迪士尼猛虎架不住群狼。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万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